奇遇啦！
大爱串起来，
就你来作伴。
慈济脉动，法语传心。
午后时光，耳目一新。
欢迎大家来到大爱串起来，只有你来作伴。大家好，我是嘉玲，
我是屁屁。
今天又来到了星期二，是7月13号。
一下子这个每一个月，我觉得最近都过得蛮快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分流的关系，然后有段时间都在家，有段时间在公司，到公司的时间特别快。
对，但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只记得星期一、星期二，就是 A 班要上班的时间。
然后你剩下五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吗？
对，就会一直在想说到底今天星期几。
到底
可是呢，今天嘉玲姐出门的时候发现特别不一样啊，车子超多的。
有哎，我其实礼拜一就感觉到，
真的
还有差点迟到。
然后我今天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情就想说，为什么今天特别不一样，是什么日子，然后嘉玲姐又过到不知道今夕是何夕。原来今天是微解封
哦，
微解封的第一天，
微解封的第一天。
对，然后早刚刚还问 PP 说，微解封跟解封这个只是一个微字啊，哦，那为什么已经有差这么多了？这个微解封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然后发现啊，其实有很多规则，很多的规定，但是呢都是要紧扣着大家的良心。无论如何你还是要戴好口罩啊，
而且要自己还是要做好这个所有的防疫工作。其实防疫工作我觉得并没有解封不解封，
对，
主要是有些场所在这段期间可能开放了，但其实人流的这个管制啊，然后还有一些过去我们知道的，比如说用餐的地方，
对，
都还是一样会有这种防疫的设备，比如说那个
隔板，对
对，然后梅花座，
是
去年应该很有感觉，今年那个微解封的感觉就有点类似那种，就是有一些场所一样可以进去了，但是人数上跟这个防疫的设备都还是一样要注意。
对，就是稍微有一些地方放松了一点，
对，
但是呢。人心不能放松，
我们还是要保持着那个良好的防疫心态。
对，因为自从知道微解封的时候呢，嘉玲姐就开始上网找资料，发现真的不一样哎。今天真的从台北捷运来说，它今天比上个星期同一天，就同样的这个礼拜二跟上个礼拜二比起来，今天真的人多了一成哎。
哦，真的哦，
嗯。
你很有感觉是吗？
我很有感觉，因为原本车子很快就噗噗噗就到了，今天感觉车子超多的。
哦，你是说它车次也变多的感觉吗？
哎，公车啦，
哦，公车
没有，是人变多了，公车没有变多。对，
我跟你说，我原本不是说我昨天感觉快要迟到吗？
嗯，
因为我同一个红绿灯等了五遍。之前跟上个礼拜好了，上个礼拜就有一点点，就是开始在等红绿灯了。
嗯，
这礼拜真的是差了很多，就是坐公车，班次一样，但是你同一个时间可能上个礼拜15分钟就到，这礼拜要半个小时。
好的，所以分流上班的好朋友们要记得哈，
还
是要提早出门。虽然这个微解封，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这个安全呢就是口罩戴起来，是健康的防护。好，那刚刚 PP 有提醒大家的该做的还是要做。
对，
那我刚刚看到一则消息觉得很有趣
哦。
对，你知道人其实真的蛮危险的，会带给地球跟环境还有可爱动物们危险。
对，
因为啊，刚刚听到这个微解封嘛，
嗯哼，
所以那个各地的风景区今天都开始在观察
哦，人潮的这个
人潮有没有来
太多，
对，
或是太，
因为今天也是上班的时间，
对，
大家也还没有那么放胆，还没有放胆出去，可是呢。 还是要管制嘛，然后那个规则要定出来让大家比较好遵守。
对，
我就看到呢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
哦，
就是为了避免园内濒临危险的这个珍稀保育动物感染的风险、
哦、
珍稀就是珍贵又稀有，
对、
哦、就是为了避免这一群要被保育的
保育动物
的动物避免他们有感染的风险、哦、那因为呢游客的组成比较复杂所以、哦、这个实名制也很难避免游客
群聚
因为一定会一起挤在那边看
同一个动物
嘛。
对对对，其实真的是实名制只是进场的时候
知道你是谁，
对，但是
到时候有问题知道找谁
对，只是进去以后真的找不到你到底会不会大家都一起看，比如说一起看企鹅一起看
园仔，对啊，像我一定挤去园仔那一区嘛、哦、就一次看三区。
可是我要先说，我记得以前那个园仔的那个可爱动物区，
嗯，
它就是一条路，你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
对，它就是往前啊，
对啊，所以不能停住啊、嗯、
对，不能停住，但是你会为了多看它跟前后离很近啊、
哦、对啦，因为你会走得比较慢
对，你会放下脚步看园仔现在在干嘛、哦、你就会看它、哦、好，但是呢刚刚嘉玲姐的规则还没说完，所以台北市动物园持续封园
哦，所以它没有开放，
对，你看人多危险动物都会怕我们、哦、大家警惕一下，这是我今天唯一觉得
让你有点难过吗
没有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其实现在要看很多可爱的动物不需要到实地去看，
对啊，
上网就看得到啦，
上网看得到之外，我发现我最近在家里啊每天坐在我那个窗台附近、
嗯、哼，
都会有那个鸟过来跟我相伴，就是因为我窗外就是那个
大自然
冷气机的室外机，它都会飞过来然后站在我室外机上，我都会跟它对看，
对，
但我一看它就跑了，就飞走，
人真的蛮危险的
所以我
发现动物他们的那个社群的 OS 跟社群里面的规则就是看到人要赶快跑，
对、嗯、所以其实我有发现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动物啊不一定真的要到面前才看得到，
对，
网络上还是看得到。
我觉得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是明确的这个
保护动物
明确的智慧的选择因为人真的蛮危险的所以呢要先来看看所有的好朋友有没有已经在线上了哈。那在这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则，为什么今天呢讲到人很危险，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上人很认真的呼吁大家
要管好自己，
对，我们都很期待真正解封的那一天，
就很希望可以恢复自由的那个感觉，
对，可以啪啪走，
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
对，我们人类的欲望现在变得非常渺小
就是
啪啪走，对，但是你为了要终极达到大家都很健康可以啪啪走的一日，请管好自己
哦、
所以微解封没有煞风景，而是呢再一次提醒大家要管好自己哦。你看连动物园都决定不要让人类进来、哦、好，那另外一个呢跟我们这个疫情相关的、哦、就是联合国最近又公布了一项，这是令人很心疼的数据啦、哦、因为原本哦这个联合国呢在2030年有希望可以解决全球饥饿人口的问题，就是避免人类呢再一次的就是受到了这个饥饿的饥荒啊，饥饿粮食不足的这种危机当中、哦、可是呢因为2019 COVID-19 的疫情影响之下呢，全球面临饥饿的人口增加 18%，
饥饿人口，
对，就是吃不饱，吃不饱的人，所以其实呢真的是令人蛮不舍的、哦嗯、因为疫情之下呢工作变成了不稳定，
对，
那有很多工厂甚至就停工、
嗯、
很多人呢失业在家、哦、那失业影响经济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也因此呢这个吃不饱的状况普遍的在全球当中来增加
了、
哦、不过联合国呢也是呼吁大家啦、哦、因为呢其实整个的算起来 COVID-19 的疫情其实影响到饥饿的人口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他说令人忧心的是冲突，也就是战争的冲突，人类之间互相这个社会局势不稳定、还有气候的变化，极端的气候，以及呢这个经济减弱的一个衰退影响，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整个粮食的这个系统、变成了让整个的结构变得很不稳定，那再加上疫情
才会发现就是它在这段期间增加了这么多的那个饥饿人口。
对，从2019到2020呢、这个饥饿人口增加多少呢？增加了1.18亿。
哇，其实
18%，
18%还是蛮多的，
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警惕、上人提醒人类要做到的，提醒我们要做到的，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上人这样说，可是我们就是做不到。所以这到底中间每个跟自己的心理状态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为什么做不到呢？有什么事情是让您觉得很难管好自
己
的呢？赶快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对，来留言，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咯。好，那我们在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安排播出的是7月12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开始，上人就是讲到管好自己。
对，上人有说到就是这一段时间这个疫情啊、其实时事非常的大、时事我觉得那时候听到
就是吃东西、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哼，
然后我知道就是大家应该一直都有听到上人呼吁大家在这段期间真的是要一起来茹素、
对，
那但是呢还是很多人都很难做到。
对
对，所以
简单的事却做不到，
对，就是这张嘴巴太难管了。
其实对于自己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很难在这个吃东西方面、可是呢我真的觉得大家试试看，先不要 用你的脑袋用力想，你先秉持一个最简单的单纯心念，就是对的事情先做做看，
就是今天我先不要夹肉就好了。
对啊，你今天就是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先吃一餐素食。
对，
你先去体会看看。其实素食，如果我们一直强调，好像对方被规定一样，他就会感觉
好像被约束，要反过来想，就是
对你自己选择。
就是我说反过来想，是指说你不要想说你不能吃，
对，
你想说我今天只吃菜。
对，我今天就是选择做一件对全球有益的事、因为你吃了一餐素食，你可能就是会，不是可能，你绝对就是会让这个饥饿人口减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重要几个指标，一个是气候的问题，气候问题直指的也就是茹素这个大关键，环保嘛，
环保的问题，
最环保的一个饮食就是素食嘛，素食，然后再来又讲到疫情，疫情上人也是苦口婆心啊、跟我们讲到说，哎呀，其实这就是一个食物链的观念。
对、
那医学上也告诉我们咯，这个 COVID-19 非常喜欢动物性蛋白质、它一定要有人的身体去
转换
当宿主，它一定要让你活着好好的，所以它一定会去你家、那你为了要避免不要让它进来，就是多、素食的的这个饮食来增加你自己本身的这个跟对方的距离、所以呢这是一种自然的防护力，所以这么多的优点之下，想想看、想想看，在以人类生存的一个空间来说，因为我们如果为了要种植这个植物、给这个牲畜来吃，牲畜吃的比我们多吗？它喝的水也比我们的多，
是因为种的
人类多、
养的多才会比我们，
因为你为了养他们来吃他们的肉，所以你就变成是一个整体工业化的一个行为，你一定会大量的去把土地
把饲养起来，
对，然后土地把它砍伐变成了牲畜，
养殖场，
对，然后呢你还需要去种谷物，其实不是给人吃的，是给对，就是要喂动物吃的，所以整个的这种思考逻辑，想想看，我们真的是要有智慧，要做有智慧的人，然后呢，所以其实只是一个口欲，一个念头，你先改变过来看看，试试看嘛，
对，
先试一天， 再来两餐三餐，然后两天三天，
一个礼拜一个月，
对，当你可以做到，你每天心情一定都很好。
对，而且你会发现，自己可以约束自己吃的东西的时候，也会有种哦，我好像越来越不错咯的那种感觉。
是，那上人呢，在7月12号的志工早会也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劝人的那一个人，也不要灰心，
对，
要对自己有自信，因为呢，你对自己有信心以后啊，哦，先把自己管得很好，然后以身作则，你其实无形当中也可以带动别人，哦，
嗯，
那接下来就是等因缘成熟，让对方也愿意跟你一起做。
搞不好他哪一天突然间觉得，好像
也还不错，
可以试看看。
对，
那就来问你了。
对，
结果你跟他讲了 N 遍，他前面都不理你。
对，所以你先管好自己，然后上人就说了，不遗余力的再来不断的劝导别人。
别人
所以别人拒绝你，不要灰心，对自己要有信心，因为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那等待好姻缘，希望呢有志一同的好朋友一起来加入如素的行列。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恭听7月12号志工早会真言上人开始内容。
这一波的疫情，我一次一次呢都在呼吁，大灾小疫呀，时势为大，就是爱教育，这的代志啦，是第一人要教育的，上重要的是这，天天人人都要吃，是怎么吃法？牵引什么因缘，造什么因啊，引来什么缘啊，如何制造它，用什么方法去吃它，无数的动物它们是如何被领地鬼，那总是在人口一个口不断塞进去，永远填不满的肚子，这业力回去了。我们的生命时间在人间，就随着时间在增长业力，这种所造作的恶业，总是在这样的不可思议啦，难以言喻的。但是呢，他的业力不断不断在累积了，可以感受到天下呢疫情的恐惧，可以呢看见天下四大不调和，地水火风，灾难不停。天底下多少国家，水灾、风灾、火灾、地震，真的是很多。虽然他们离我们很遥远，也有近的，就如在大陆；很远的，有在很天边的非洲、东非、西非等等，他们穷困苦难、干旱饥饿，那一种大地呢已经干的一点水分都没有，龟裂啦，不亏啦，人啊没水没草，没有粮食，苦啊。天气很热，今年的气候，太阳很大。我也曾经啊，几十年前说过，也许呢，未来会发现呐、啊，又多了太阳，又多了太阳，会几颗太阳呢，会同时出来。果然，现在的科学家。 他们也在提起，有看见啦、啊、发现啦、啊、太阳，几个太阳，那样的热啊，真的是哪怕做人啊，在身为人生啊，未来的世间生态会更苦，真煎饼，这就亲像伫顶顶伫咧煎咁快，就亲像现在人呢，伫火炉的面顶伫咧煎鱼煎肉，将来到了那样的时候，我们去了再来啦，整个气候的煎饼啦，就如在顶炉的面顶啦，真的是很热。现在的气候也有升到了50度以上，人体啦发烧啦，几度啊？将近40度，哇！赶快送医哦，要不然鱼的烧害去，脑的烧害哦。这一般的人这么说，的确，医学也是这样。这身体温度不能够高，这很危险啊，大地的也是一样，温度不能够高啊！你温度过高了，大地呢，不管是水分啊等等，总是呢也会缺乏，所以呢会生啊最浅呐、啊，高些的是人呐、啊，要在大地生活就。真艰苦，这就是未来。但是现在的疫情，昨天下午跟马来西亚，上午跟美国，我们在互动视讯，都离不开疫情。美国谈起疫情，马来西亚也在所以，所以呢，天下啦，同样的未来疫情，实在是很令人担心啦。所以呢，这就是疫情，实在是很猛冲告急。这一波的疫情真的是真命在的冲啊，真的是告急了。昨天听到全马，我也跟大家一直在说连心，要全马连心，爱铺满地，知道现在的疫情这样的凶猛，没有他法，人人呢发挥爱心，听得也是很感动。现在马来西亚人人呐、啊、都是启动爱，医疗缺什么仪器，在慈济人的社会里不断在服役的补充医疗，哪一个医院？什么样的设备缺，慈济人啊都愿意呢去捐助，去供应给呼吸器，供应给反正呢好几种，只要需要仪器不足供应，床不足供应床，那总而言之啦，生楼万象金锥呢，都是需要等待的社会人的爱心。大家来为何呢？守护了这一波的疫情， 没有赶快守护住了，再让它蔓延扩散，那就不堪设想啊。马来西亚是这样，印尼也是这样，一直以来总是呢最难以消受的那些殡葬业，已经呢人往生道了，那个殡葬业的无法度修，无法度再接修了，那要去埋葬人的人已经呢就不敢了，已经无地好待啦，无路好行啦，无观察啦，等等，那一种往生者，连他的亲人都无法见一面，那一种病呢，就是活生生的隔离，死了。也无法接近啊，张三李四啦，摆在哪里都是呢，很难去分哦。真正是哦，不是哦，用高头公公是真实讲不服的，这一波啦，再看看天下，难以言喻啦。无忍心去讲，也难以描述啦。现在的人间真的是很悲凄惨重。这我们大家呢，现在此刻能不虔诚，能不人人呐、啊，要发心立愿，如何让？爱，完整的爱啦，虔诚的心啊，不要再宰杀动物命，人人呐、啊、可以干八多的小乾坤呐、啊，清净一下五谷杂粮已经足够，先把身小乾坤先净化。心灵呢，虔诚，共同一心啊，大忏悔啊，这唯有忏悔，彼此之间呐、啊，互动互爱，互相感恩，唯有这样，有这样的生态啦、啊，展现出来，才是呢。平安的时刻，所以我一直都在说了，真简单的代志，但是真歹要紧，所以呢，说也无用，但是呢，现在不得不说了，总是现在呢，大家呢要把爱呢铺出来，爱铺满。所以呢，我们这一波的疫情，这么猛冲，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呐、啊，他们要发挥出来那一份的大仁大勇、大慈悲心，守护在第一线，我们能不关心吗？这都是呢，要互相关心，互相。这个时候不只是在台湾，昨天的马来西亚我们的慈济医院，我们也听到印尼的院长也在说话，这都是共同呢、啊、大家的重点呼吁，都是在这一波的疫情，所以啊，这应该要说的就是全民普天下的人啊，彼此之间要互助，人力啦、啊、无分宗教，要无分肤色，现在大家呢要 人与人之间互动互助，互相教育，互相勉励，这都是现在最需要、哦、所以、啊、天地万物要共生息啦，人人呢要造的是爱无量，那就福无量，有无量的爱才可以累积很多无量的福，唯有福啦才能消灭灾难，这就是一个循环。所以现在再说再多的方法，还是呢归纳于大爱，需要呢无所求啦，愿意不断付出，付出还无所求，彼此呢还要说感恩啊，这种的和和互协的气流，这款的气氛啊，才能把疫情挤出去。所以呢，这是否能做得到呢？想一想，先不管别人，但是呢，要管自己，要不遗余力，不断的劝别人，不管他听与不听，做与不做，自己要很虔诚，但愿他能听进去，但愿他能精进，与我们同行，发心立愿。先不要去思考他要听啊不听，要听不听，总是我们要抱一个希望他能听，我们要有信心。所以人人啊，信为道言功德母，先要培养自己要有信心，对人人的劝说都有分量，只要自己有这样的信心愿力啦，没有达不到的目标。过去我就说啊，大家人爱安尼做，我现在呢劝自己，自己爱安尼做，我除了劝自己以外，也要劝大家跟我一样，先信自己要做得到，我们来劝别人也做得到。现在普天之下总是呢天地万物要共生息，我们大家要和和共同起来，要在这一大片的天空呼吸，我们要在这一大片的土地立地，要顶天。既然啊，两只脚徛在土地啦，我们呢、啊、要发心立愿顶了天，天降大任呐、啊，以私人呀，大家人。听到以私人呀，大家人呢爱先对家己，那就是我，我爱有这个责任，我爱来去灌水别人。所以呢，天降大任以私人呐、啊，人人呢立地要顶天呐、啊，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相信我现在在讲的话，天天我就听到了，哦，都是天天都有很多的线，几千条线在听，能一生无量。每一个人听啊，听进去，最起码自己要做得到，还能发心呢，多一个人，多五个人，多十个人，都二十个人，我们呢，十几钟头啊，可以呢无数量的增加，要有信心。总而言之，各位菩萨，爱的能量不像在多位，就是讲在家己，你的家己，我的家己，他的家己，人我 他总是呢众人三人汇合起来就是众人呢、啊、合一心，相信这一波的疫情就会安呢慢慢好过去，但愿呢、啊、还回了过去呢平安呐、啊，干净的空气能让大家恢复自由，但是要在这一波真正的要自由，也要自由的纯真美，要有单纯，要有真诚的心，那才是美好的人生。这不是做不到，是只要人人的心啊，菩萨们宏观天下，大家也要多看看天下事啊，知天地之间人间事，那就是启发智慧，发心立愿，行菩萨道，这都是学佛需要有的方向。所以请大家要用清净无染的心啊，知天下事，所以人人要多用心啊。
地球是我们的家园，让生命延续的大地，
生活环保，爱地球，要时刻铭记于心。
慈悲是我们的天性，
生命更有尊严。
欢迎回到大爱串起来，
只有你来作伴，我是嘉玲，
我是 PP。 刚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做《地球是我家》，
对，我觉得歌词已经非常直白，
对，
不吃肉所以大家应该要做得到哦。好，那听得懂道理吧。刚刚我们听到的是7月12号志工早会时间正言上人的开始内容，上人就提到了，其实呢我们要累积这个福啊，有福才可以消弭灾难。那怎么样才能够累积很多很多无量的福呢？就是天地万物共生息，我们要爱无量才会有无量的福。
没错，然后呢，要每个人都管好自己，众人合一心，这个疫情呢才会慢慢的过去。
对，那这个管好自己就是学问之所在。
对，
四个字
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我跟 PP 呢在之前也讨论说，管好自己做不到事情，管不了自己的事情有哪些？我就说很多，
比如说。
这个闹钟定了5点要起床，
结果下次看到的时候已经7点，
这也太夸张了，会来不及来参加志工早会。就是
只好点开手机，
想说那我再5分钟，或者是再10分钟，等一下我动作快一点。
好，
像这种 无形中也会自己给减给减的时候
拖长，
对，你就会想说啊没关系，然后就要浮现出一句近思语，
哦，
人都是在原谅自己的那一刻
开始怠惰，懈怠，
懈怠，你看多么的精准，
比如说运动也是这样
啊，运动哦，运动，运动从来不是我的决心项目
啊，是吗？
他已经
撇除在外，
一路都在外头，
还没有打算要纳入这个规范
目标里面。这个不是我要打的目标，
已经没有在管
他，没有在排行榜里头。
好哦，那我们接下来后半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安排的是7月10号的志工早会当中，台北慈院李家富医师的分享。
对，因为这段疫情期间呢，原本我们知道李家富医师除了是台北慈院的身心医学科以外呢，他也是负责在社区长照的这一环，那是社区医疗的副主任啊，那在我们要跟疫情当中很多的时候不能出去，
对，
很多的活动也不能
暂停，
正常来举行，
对，
怎么办？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学校停课之外，像这种长照中心的日照课程啊，也都停课。
哦，
哇，
对，那所以
怎麼辦呢？真的是会让人担心
啊！很多阿公阿嬷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又不能做环保，然后又不能看到
去上课，又不能看到他的同学，
对，好朋友们，哇，就是很多失落的感觉，怎么去处理它？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仁医会啊，在台北慈济医院跟我们北区的这个仁医会呢，他们都有定期的读书会，如何让自己心灵来充电？我们来听听的就是李家富医师所带来呢，在志工早会的心得分享。
记得2周前新北仍然疫情严峻，不少门诊的病患因为担心到医院染疫的风险而采取了视讯门诊，可是当天下午却来一个年轻的女性的出诊病人，她才说了两句话就泣不成声，怎么办？我的阿嬷被送到加护病房，疫情期间我又不能进去看她，都是我害的了。我在安抚了她之后了解原因，原来她因为住在北部念书，然后单独的跟阿嬷同住，那阿嬷记忆有一些退化，但是又喜欢往外跑，尤其是逛菜市场。那近期刚好有防疫的警讯，建议要少去菜市场，可是阿嬷听了就忘了，当天她又溜去菜市场，于是呢她的孙女就狠狠地念了阿嬷一顿，阿嬷被孙女念完了之后没多久不知怎么就昏了过去，后来被送到医院急诊室，被告知 COVID-19 筛检是阴性的，可是脑部动静脉瘤的破裂出血，因而需要紧急手术，并且在术后转到加护病房。因为疫情的管制，他却连陪在阿嬷身边的机会都没有。其实类似像这样子的案例，或者是因为对于忧郁失智的不够了解，经常苛责退化失能的长者，或者是因为对于自身情绪的管控不佳，导致原本最亲近的人，过去避风栖息的家都开始变了调，小则个人情绪失控，再则家庭失和，大则国家社会的动荡不安。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段期间我个人的防疫生活。记得在6月20号的时候，这一天我终于有机会能够第一次到三重的进士堂去支援施打疫苗注射。本以为坐在后座的这群年轻人稚嫩的脸庞应该跟我一样都是第一次来支援的，就我回头一问，有谁跟我一样第一次来支援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人举手。后来他发现他们都已经来了支援了2、3、4次以上了。那我到身心科病房的时候，现在目前负责日间病房，那非常感恩，就是说在众人的伙伴的努力下，我们日间的学员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我们所有学员的疫苗的注射接种。那因为我本身也负责失智共照中心，我们的各管师们虽然在这波疫情我们的失智据点长辈们没有办法过来，可是其实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减少，但是呢他们持续每个月都仍然坚持的打电话还有门诊，能够持续关怀的这些长辈，甚至于透过视讯的会议辅导以及各个据点提供他们的一些专家的咨询，那也协助医院防疫的工作，支援医院的大门的防疫以及社区疫苗的接种。 防疫社交有距离，但是视讯关爱没有距离。记得在5月12号，新北卫生局来了一个公告说，从今天开始就停办我们实体的课程活动。那原本我们的师资据点包含了新店的师资据点、综合的师资据点，有非常多的长辈，他每天都要来这边参加活动的。可是因为突然间没办法过来了，于是我们在当天下午就立刻准备好了发放居家纸本的作业，以视讯互动模式替代实体的课程。那也透过之后的每天电话的关怀，让没有办法视讯的长辈去关怀他们的生活起居。我非常感恩的是资据点的各管师伙伴们，他们在前一天就会运用 LINE 的讯息公告课程，然后并且在当天的早上一早就提醒长辈们能够来参与。那甚至于我们的各管师洪任，他也利用自己的专长，每天午间的时候就安排现场直播，担任起直播组。那透过经典的老歌还有词句的歌曲《静心静心》，辅以歌词念诵，让这些长辈们还有家属都能够闻法安心。我记得有一天我下午过去的时候，那其实里面都没有人，但是我在后面就看见我们的洪任，他仍然跟着我们的金色在1:30的时候静静地坐在那边跟着大家一起来祈祷。那甚至于他们也能够透过每2个礼拜都寄送一封关怀的邮件，除了提供给长辈们这两周要做的一些功课之外，也将过去平常上课的一些纪实的照片，让长辈们能在家能够过得非常充实，甚至也提供他们一些运动的一些器材。那我们的综合据点呢，也非常感恩绿药师姐他们的团队，虽然他们大部分都是以志工的方式在帮忙协助，可是在整个停课不停学的过程，对于长辈的关怀也从来没有少过。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长辈们他其实在整个生活上面是没有受到影响的，甚至于还过得更快乐，因为他在家里面可以跟着孙子们一起互动交作业，也能够视讯做一些手做的馒头，那也叮咛他们要能够健康舒适。我这边非常感恩我所有所遇到的人与事，因为在防疫期间，我们就是透过线上跟我们的慈济仁医会他们的眷属们，每周都会有固定的读书会，已经持续了1年多，现在目前仍然持续进行。我记得昨天在我回家时候，突然间发现我家师姐一边看书一边在掉眼泪。哎，我问她说怎么了，她说我后来发现当我读到这个华晨宇的时候，第一次觉得非常的新鲜，觉得哇，这个佛陀就是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华晨。等到第二次再念的时候，就发现哦，终于可以喘口气休息一下。那因为华晨到了，可是第三次再念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不管是佛陀或者是上人，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样的华晨就是安置好，其实为了要我们除了短暂的休息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自利利他，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这阵子看见我们的美惠护理长还有我们的苏文林主任，他们这样的一个身影，我个人觉得非常以身为慈济的志工为荣，更以身为台北慈院的一份子为荣。我非常感恩有机会来到慈院，在上人悲智双运所创建的台北慈院服务，这儿有慈悲的智者在最前方引导着我们正确的方向，行愿如常，日日修行，分秒做大家心灵的依靠。那更有以诚以情亲力亲为的院长带领着大家冲锋陷阵。所以我这阵子防疫的处方签是静心素食成斋戒，自律调和停听看，读书分享闻思修。这边用这样的处方笺跟大家分享。记得在上个礼拜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就谈到了，慈济人在团体修行有导师的指导，还是有可能在途中遇到许多的挫折。行菩萨道没有一天不累的，但是要发心如初，成佛有余，才能够日日精进向前。这段时间最令人感动的就是上人他亲自带头以身示教，让大家知道疫情当前，为了天下苍生，我们可以怎么做，如何做。灾难现前，惊恐无法解决问题，苦难当下，抱怨 无法安定身心，唯有坚定的信心，持续的精进，老实修行，戒定慧，借势修心，才能够破尘沙惑，大成在前，停听看，走回头路，路更遥远，停下来，挑战更多。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了道理，还要再回头走糊涂的人生吗？所以不要在中途的海市蜃楼休息，我们要和和互协，直奔真实之路。记得上人每次提到化成记的时候，就不断地表达说，他的志愿就是我从来就不要在中途海市蜃楼休息，我要直奔真实之路。以上跟大家分享，感恩。
感恩李家富医师的分享。
是，刚刚呢，我们听到了，李医师呢，他讲到了。他自己呢又有志工身份，然后他又很感恩是台北慈院的一份子啊。李家富医师呢本身就是从北区仁医会是志工，然后呢回到了我们的台北慈院来服务了哈。所以师兄师姐们很多人都很认识李家富医师，那从慈济志工一路到现在哦也很久的时间，记得当年嘉玲姐年纪还小。就认得了李家富医师所以啊，这十几二十年的路途当中很感恩，其实有很多的慈济法亲啊，大家都还是秉持着这个一念心啊。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化成喻，其实大家蛮有感触的。
嗯，
哦，那每一个阶段性目标大家努力的去把它达成，但是呢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呢，这个菩萨道呢，我们还是要步步的往前来精进哈。那也非常感恩每一个好朋友们的分享哦，医护团队的这个分享呢，都总是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启发了哈。
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这个是台中慈济医院。
对，这个
冯继兴医师，
冯医师，中医师，你知道最近哦，大家不喜欢去医院，已经就这一段长时间以来，因为就是
会
担心哦。对，可是呢，你知道医师们对于肺部有疾病的患者也很担心，
对，总是要很多检查以后确认，
对，
你只是一般的肺部的疾病，
对，
才有办法继续治疗。
台中慈济医院最近就是接到了一个从外地回到台湾，哦，这个是肺部有问题的病人，那究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到底跟我们刚刚很紧张的这个 COVID-19 有没有相关哦？那中医师哦，我们今天要听的是台中慈济医院的中医师哦，冯继兴医师，中医师又如何来看待这个肺部疾病，尤其是肺炎相关的问题呢？我们来听听的，这是在7月10号的志工早会时间，冯继兴医师的分享。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许多医护都大量投入肺炎的治疗。那我在这边也分享一个中西结合治疗肺炎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患者他是一个台商，他在109年3月，就是在去年的3月的时候开始咳嗽。而且4月的时候又开始咳血，但是他不会一直咳，他可以自己停下来。那当时他在沈阳，因为当时新冠肺炎已经开始流行了，并不方便治疗，所以一直就这样放着，以一般的咳嗽治疗。但是到去年8月的时候，已经非常受不了了，他就进到大陆的医院做检查，那发现在肺部有一个阴影在。那当时大陆的医院就说，这除了是肺炎之外，有可能是肺结核，甚至有可能是肺癌。那他听到这个紧张了，赶快买了机票就回来。那到台中医院做断层扫描，发现在右上肺叶有一个6公分的团块，那快筛2次都是阴性，所以已经排除是新冠肺炎的影响。电脑断层很像肺癌的一个影像。那当时做了一些检查，那已经排除是肺癌，但是比较像是肺炎，所以在台中医院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治疗。那在肺部的影像出现在上肺叶的话，除了肺炎之外，还要想是不是肺结核、类肉瘤病或是尘肺病，但是这些都暂时排除了。那这个咳嗽呢，先鉴别一下，他的咳嗽是早上晚上都有的，那会假血丝，而且他的痰味非常非常的腥臭，而且会合并恶心呕吐感觉，还合并鼻涕倒流。但是因为患者的活动度很正常，他可以自理，也没有很喘，所以暂时不需要氧气，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就单纯的使用药物治疗即可。 那中医怎么看肺炎呢？像这样子的症型，中医会把它定为叫做痰热壅肺。那在整个治疗里面，在急性期当然是要帮助肺部的痰热去做清除。那接下来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同步需要加入肺部受伤组织的一个重建，最后是希望能够再把受伤已经失掉的肺功能做强化，让它恢复到原本的肺功能。所以从去年9月开始回到台湾之后，他就除了在西医有服用抗生素、祛痰剂这些药物治疗之外，也同步加入中医的治疗。中医的治疗在诊断上面来讲，它是病在太阴，所以就同时用针灸跟中药一起来治疗。在前三个月，也就是去年9月到12月的时候，这之间咳嗽的频率反反复复、起起伏伏，体温也是高高低低。那只要稍微停一下药，他的咳嗽就会加剧。所以在前面恢复的过程其实非常的反复，那病人也开始有出现担心的情形，他担心他的病不会好，而且一直在怀疑是不是新冠肺炎。那个时候我就会安他的心说，其实这个治疗真的需要时间，一个在上肺叶这么大的一个团块需要排出来的时间需要比较长，所以他一次一次的在安抚之下，他可以安然的度过。那直到近年初的时候，整个症状比较好的时候，他的心也安下来了。治疗后的前后的差异，去年8月刚回来台�湾的时候，断层出现了6公分团块，直到今年3月的时候，这个团块已经消失了，近乎不见。那比照 X 光图的话，在去年9月的时候，在左边右上肺叶有一个阴影，这个就是相对于断层6公分团块的位置。那在今年3月23，这个位置也是不见了。那整体来看，最近回诊的时候，他的咳嗽已经剩下非常少了，整个痰也没有夹血丝，也没有腥味，那整个过程并没有严重的副作用。然后我也鼓励他，既然比较好了，那就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运动治疗，把呼吸功能再度强化，准备迎接回去工作，迎接更新一步的挑战。所以在这个期间能够跟大家一起为民众做一个医疗上的辅助，我觉得很感恩，感恩上人建立这么好的医院，感恩中医部的部长带领我们一起能够为病人谋福利。那感恩各位，感恩。
感恩冯继兴医师的分享。
那刚刚呢，就听到这个团块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肿瘤也是一种组织团块
哦，但是看是不是恶性的。恶性就是癌症。
对，就是癌症。所以这个病人真的是有因为中西医合疗把这个团块呢渐渐把它消掉，
排掉，后来就是从原本有阴影变成没有阴影。
是，所以呢真的有的时候不要过度担心，要相信医师。
对，
那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时候就要求助专业，你会比较容易去掌握整个的病程当中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疗效。
对，而且也可能会比较快速把它来做这个控制住。
嗯，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细菌引起的发炎，你没有特别去关注它，后来有可能变成像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啊等等的，
对，
就变得很难处理。
是，所以呢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冯继兴医师，他就讲到了其实大家都会对于 COVID-19 有这个心情上，不是肺部阴影，而心情上的阴影、所以只要稍微感觉好像有一点点相关性，
然后好像咳嗽还咳血，然后肺部还有就是有阴影，
对，就很紧张，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过呢，因为冯医师他讲到什么，我们也是听不懂。
你说这个中医的专属算有名词，
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哈，这个中西医合疗一直是我们在慈济医院各院呢都很认真在执行的一个方向，就希望不仅是西医还可以结合中医的针灸啦。穴道啊还有这个中药的使用啊，让这个治疗效果相辅相成，对，所以就会达到一个很棒的一个治疗的疗效，让病人恢复健康，我们都是非常的感恩跟乐见的。所以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两位医师团队呢，他们也都很有慈济人文，他们在分享的最后面都一定感恩到自己的团队，有吗？
对， 那也很感恩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服务、
对，非常的感谢大家、用心用爱来付出。好，那就是祝福大家好好的、在疫情期间管好自己，让我们的心灵呢真的是非常的精进又自由自在、没有任何的烦恼跟负担。也感恩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进行到这边咯。我是嘉玲，
我是皮皮，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关上了一道门，我就打开一扇窗，筑起了一道墙，我就绕个路转弯，不被困难打败，我要克服困难，只要能看得见，没有大不了
珍惜的为我加油。